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最近呢，我常常不时呢就会打开我的档案里面的一个 Excel 表格。对，这个 Excel 表格呢，就是记录美国从 A 到 Z 有哪些州，然后有哪些州呢是我们还没有做的。不瞒各位说呢，每次打开的时候，我都想说：天哪，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州要做呢？哦，干嘛第一次做这种企划就挑这个美国有50州这么吃力不讨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呢？哦，你看加拿大才10个省，外加3个领地，为什么不做加拿大呢？好，但是无论如何呢，我还是非常期待可以把这个系列呢把它做完，因为我真的觉得是说，哎，这个国家有很多东西呢，要么是我过去不了解的，要么可能是我过去听过，但是不见得真的搞懂的。那通过这个机会呢，和听众一起学习，一起更了解这个国家的不同面向，我觉得是很好的。好，那这一集呢，我们又要再一次要做2个州了。上一集我们是讲这个 C 开头的康乃狄克，那我们顺便讲了他隔壁的罗德岛州。那今天呢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到这个 D 字母 D 开头的，我们要讲这个德拉瓦州。那德拉瓦州的隔壁呢是马里兰州嘛。哦，那当然我承认这样是有点偷吃步，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2个州呢它面积都不大，然后它的自然环境啊，或者是呢，欸，它的这个社会文化脉络呢都有一点相似，那我觉得放在一起讲呢是还蛮合适的。啊，当然未来呢我们接下来讲其他州的时候，有些州可能比较大一点啊，或者是，欸，彼此差异比较大的话，就比较不会2个州放在一起讲，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并不会那么常出现这种2-3个州一起讲的情况。好，那上一集呢其实做完之后有听众提醒我说，欸，主持人你是不是上一集那个尾巴的时候忘了讲这个选情分析啊？对，没有错，其实我那个时候节目要上架的时候就发现，欸，我好像忘了讲选情分析的部分，不过上一集已经很长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加上去，但是没有关系，这集会补给大家。那另外有听众跟我说，欸，主厨啊，发现你在讲一些州的时候好像不会把每一个重要的城市或者是每个地区都讲到，哦，那的确，哦，我想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很有限，如果每个地方都要讲的话，真的是每集都会很长，然后我自己剪也会很累，这个做也很难做完。但是呢各位听众，如果有哪一个城市或者是哪一个地方你很喜欢，或者你觉得很重要，你觉得主厨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讲到的话，好，那请你呢一定要填我们的表单来投稿，因为只要你有投稿的话，我就一定会讲。我每一集呢，我的目标是说，欸，讲这个州它基本的背景知识，然后讲一些重要的议题，然后最后呢就是讲这个听众们的推荐，所以只要你有推荐的话，我一定会讲，好不好？哦，所以还是一样，哦，听众，你不管呢你是喜欢美国的人，你是曾经住过美国的人，或者是你现在人在美国的话呢，都非常欢迎填写我们这个资讯栏最下面的这个连结，有一个表单的连结，用投稿的方式呢，欸，让你喜欢的地方呢可以出现在这个节目上面。好，开头讲那么多呢，我们还是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来聊德拉瓦州还有马里兰州。那先聊一下我和这2个州的缘分好了。这2个州里面我比较熟的是马里兰州。说实在，我自己回想我过去在美国10几年，我从来没有一次因为旅行的目的就是特别想说，我要去马里兰州旅行，我要去巴尔的摩旅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但是就很神奇的，一直有机会去。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华盛顿特区旅行的时候，因为我借住朋友家，然后朋友家在马里兰州，在巴尔的摩，所以呢，欸，我就因为这样子第一次去了巴尔的摩。然后后来呢，欸，又有因为研讨会而去啊，或者是，哦，因为我妹在马里兰当这个访问学者短期研究而去，甚至呢我自己差一点就跑到马里兰去念书了。那最近因为我爸妈来美国，然后我爸又很想去这个华盛顿特区，所以又因此呢，欸，顺便经过了一下马里兰州。我发现说，欸，虽然我没有特别想要去这个州，但是前前后后也去了蛮多次的。不过讲到我对这个州的第一印象的话呢，其实是我在大学时代，对，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剧的电影叫做法焦明星梦 Hairspray， 基本上是一个合家欢类型的这个喜剧片，啊，就是描述一个平凡的小女孩想要成为选秀节目冠军，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那但是呢它这个故事的设定呢是在1960年代的巴尔的摩，然后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是说，欸，它这个开场第一首歌 就是唱这个 Good Morning Baltimore， 就是早安巴尔的摩，然后带入了很多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些场景，好，让我对这个马里兰州啊还有巴尔的摩的印象呢就深深的印在脑海里。那另外当然后这个电影它有个特色，就是说它虽然是合家欢类型的喜剧音乐剧，但是呢它也带入了一些种族隔离还有民权运动的背景，算是我第一次去了解说美国的这一段历史，所以算是带领我了解这个巴尔的摩啊马里兰以及呢美国的种族问题的一个算是入门的电影吧。好，所以呢我对马里兰州的印象大概就是这样子来的。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先来聊一下关于马里兰州还有德拉瓦州它的基本概况吧。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位置齁。我们再次复习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在东北部呢有一条叫做东北走廊。齁，这个东北走廊呢它大概是东北到西南的方向。那它最北边呢是波士顿，然后再来是呢是纽约，再来是费城。然后费城的下一站呢接下来就是巴尔的摩，然后再来呢就是华盛顿特区。齁，所以基本上费城稍微往南一点呢你就会先擦过一下这个德拉瓦州的边边。然后接下来呢从巴尔的摩到这个华盛顿特区呢就是大部分是属于马里兰州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面积哦。面积的话呢马里兰是一个我很喜欢举的例子，因为呢在美国各个州里面呢马里兰虽然非常小，但是呢它的面积和台湾是最接近的齁，台湾大概36000平方公里，那马里兰呢是32000，齁，所以我常常为了要跟美国人解释台湾的大小是多大的时候呢我就要去举说齁，跟马里兰差不多大。齁，那隔壁的这个德拉瓦呢它就比较小一点齁，它是美国倒数第二大州，大概6000多平方公里而已。那人口的部分呢马里兰的人口大概是600多万，德拉瓦呢大概只有100万。齁，那虽然他们都不是很大的州，不过蛮值得一提的呢是他们的这个家户所得的中位数都还蛮高的哦。马里兰的家户所得呢它的中位数大概是95000美元，齁，这个在美国是第二高的，仅次于纽泽西。那它比这个美国全国的家户所得中位数呢高出大概 26%， 齁，所以你要说他们是整体来讲收入偏高的州的话呢的确是如此。那德拉瓦也算是偏高，齁，它的这个家户所得的中位数呢大概是82000美元。好，不过最重要的呢是马里兰和德拉瓦他们都名列在美国最早独立的13个殖民地或者是13个州里面。然后它这个地方呢可以算是所谓美国南方和北方交界，齁，你从这个马里兰再往上走呢就进入传统定义上的北方，那再往南呢就是这个传统定义的南方。齁，那至于这两个州呢有一些脉络下我们可能会说它是南方，不过我想最准确的讲法的话大概一般会说马里兰啊和德拉瓦它是属于边界州，也就是有点介于北方和南方之间。好，那等一下我们很快呢会去提到说这个怎么影响到它后来的历史发展。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州它形成的历史背景，简单讲一下齁。马里兰的部分呢它是先形成的。那当时呢是来自英国的这个巴尔的摩男爵呢它是因为天主教徒。那时候英国毕竟呢英格兰还是对于天主教是有一定程度的敌意的齁。他们认为的正宗是英国国教，然后对于天主教徒不是有那么大的好感。那这位巴尔的摩男爵呢他就去找当时的这个国王查尔斯一世，请他赐一块地在这个新大陆上给他，那就创立了这个马里兰的殖民地。好，那这个马里兰的英文我们看到是 Mary 还有 Land， 就是玛丽然后土地这样结合在一起。有些人就会说哦，因为这个巴尔的摩男爵他是天主教徒嘛，所以这个 Maryland 的 Mary 玛丽是不是就是圣母玛利亚呢？好，其实不是啊，这个玛丽呢指的是查尔斯一世的妻子玛利亚王后。好，所以总之呢那时候就成立了这个马里兰州，那可以说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这个避风港这样子。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齁，后来成为这个美国的这些殖民地呢很多呢最早都是以这个宗教避风港或者是特定教派人士的避风港而出现。好，那这是马里兰州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德拉瓦州。德拉瓦州又更有趣一点，它的形成呢比较晚一点。那刚开始呢当然有荷兰人还有瑞典人呢先来这边有短暂殖民。不过后来呢英国人就打赢了荷兰人嘛，所以就变成这个英国北美殖民地的一部分。那其实它的形成呢和隔壁的这个宾州有点关系。这个当时这个领导宾州的这个人呢叫做威廉佩恩，我们之前有稍微介绍过他一下。你如果看地图你发现说哇宾 宾州是一块很完整很大的土地，这个各个条件都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太好，就是呢，宾州没有靠海耶。对，那所以后来威廉佩恩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想说，我们应该还是要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通到大西洋，这样子比较有利于我们这个殖民地的发展。所以呢，他后来就去瞧，就是硬把这个马里兰里面呢挖出一块可以通到大西洋的这个土地。那所以他最早呢算是一个宾州的延伸，那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呢，才慢慢变成一个独立的殖民地，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德拉瓦。那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呢，因为德拉瓦是第一个加入美国这个新形成的联邦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去提说这个德拉瓦呢是 first state， 就是美国的天下第一州。好，那接下来我们快转到大概南北战争的时候，这个当时南北战争之前呢，其实德拉瓦和马里兰呢都是蓄奴州，那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南北的边界上，所以这两个州呢他们都没有说整个州加入所谓的南方邦联，他还是维持在本来的美利坚合众国里面，只是说呢他们州里面的人呢就是稍微有点分裂，就是有人加入这个北方的军队，有人加入南方的军队。那在南北战争之后呢，后来我们知道南方有实施这个种族隔离政策嘛，齁。那其实呢这个种族隔离政策呢在马里兰还有德拉瓦呢也是有实施的。只是说呢因为在这两州齁，这些黑人呢相对来说这个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一点，然后也有比较多呢本来就已经不是奴隶是自由身份的，所以他们也比较有办法去反抗白人的歧视。那只不过呢他们受到这个系统性的种族隔离的待遇呢也是一直到1960年代呢才真正的结束。所以我前面讲那个法焦明星梦所描绘的这个当时在这边有种族隔离然后民权运动的历史呢，那个也是符合历史上真正所发生的事情的。好，那简单讲完它的这个地理还有历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一下这两个州里面的一些地方齁。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东北走廊上面德拉瓦的主要的城市开始讲起。那这座城市呢叫做 Wilmington， 威明顿。好，那这个威明顿呢你在这个东北走廊上面齁，它的这个光环绝对不是像什么费城啊或者是纽约那么起眼。甚至很多人就是开车开过去根本就不会停下来，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有件事情值得一提。我们前面说过齁，这个瑞典人其实也有短暂殖民过北美。那当时他们所统治的中心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威明顿这一座城市。那当时呢是叫做 Fort Christina， 克里斯蒂娜堡。齁，那这个 Christina， 克里斯蒂娜呢是当时瑞典女王的名字，克里斯蒂娜。那现在呢遗迹不多，但是你还可以找到瑞典人所建立的教堂。那后来他其实有点被瑞典人当成是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和瑞典两边关系友好的一个象征。好，那我们从这边呢我们要先脱离一下东北走廊，我们要往这个半岛，这边有个半岛叫做德尔马瓦半岛。好，那从这边走呢我们就可以来到德拉瓦州的首府，它的首府呢叫做 Dover， 多佛。这个首府呢非常小，人口只有3万多，这座城市的人口只有3万多。你会发现说有时候美国有些州的州府真的会在一些人很少的城市，那 Dover 呢就是一个例子。好，那从这边呢我们稍微往西南方走一点呢我们就进入这个马里兰州了。好，那这边呢我们来介绍一个国家历史纪念地，叫做 Harriet Tubman Underground Railroad。 那这个呢你可以把它翻译叫做哈利特塔布曼地下铁路。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地下铁路是什么东西。这个地下铁路呢不是地铁，不是那种真的物理性存在的一个地下铁路，而是说呢以前在南方还有奴隶的时代，那其实他们有一些秘密组织呢会系统性的帮助这些奴隶呢从美国南方的蓄奴州可能逃到北方的自由州啊，或是逃到加拿大或者是其他就是没有奴隶的地方去。那因为这些他们在逃亡的时候呢是很有系统的，就是说在这些废奴主义者还有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他们一起合作，然后可能呢你要先从 A 点跑到 B 点，然后在 B 点呢先藏匿一下，然后再从 B 点呢伺机跑到 C 点，这样子齁，就这样子一站一站过去，就有点像你在坐火车这样一站一站停，所以呢它叫做地下铁路。好，那这个哈利特塔布曼呢她是一位女性，她早年呢也是奴隶身份，但是后来获得自由，只是说呢他获得自由之后呢他还是不断的去营救出其他的黑人，那甚至呢他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还刻意去攻击南军，然后攻击南军的时候之前呢还先通知南方的这个奴隶说我们准备要发动攻击的，那你们抓到机会就可以赶快逃跑。所以他现在呢有被放在美国的新版的20元纸钞上面。那很好玩的是说因为他算是帮助奴隶逃亡的一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头衔呢是叫做所谓这个地下铁路的列车长，就是 是带着他们逃亡的一个角色。他的名言是呢 ，I never ran my train off the track。And I never lost the passenger， 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让我的火车脱轨，也没有让任何一位乘客在半途不见。那总之呢，这个历史纪念地呢，是他的出生地，还有童年成长的地方，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认识这个地下铁路历史的纪念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离开马里兰州它这个半岛的部分，我们回到它西边这个大陆的部分。首先，我们来到一座城市，叫做安纳波利斯 （Annapolis）。哦，那这座城市呢，规模也不大，而且呢，它根本不在东北走廊上面，所以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它。但是呢，它很重要，因为第一个，它是马里兰州的州府所在地，而且呢，它同时也是美国海军学院的所在地。哦，所以你会发现说，美国真的有很多这种小小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小城镇，它其实呢，可能在政治啊，或者是军事上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边其实是一个很好逛的地方，它主街上面呢都是红砖所建造，然后非常朴实的这种殖民时代的建筑，一端呢是它的海港，另外一端呢就是它的教堂以及马里兰州的州府，哦，大概几百公尺的距离，然后你就沿着这个街这样子慢慢的从海港走到州府，哦，慢慢的上坡，然后两边也很好逛，就是餐厅啊小店很多，哦，那时候和我爸妈一起去逛，我们都觉得那个地方的气氛呢非常惬意，我们都很喜欢。好，我还记得我们逛着逛着呢，我们就来到这个马里兰州的州府，它的这个州议会的大楼，啊，本来我们是没有特别想要进去看的，而且它那个时候外面在施工，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进不进得去。可是可能因为那天真的太热了，我们讲说好吧，那姑且进去一下。那进去发现说，它这个建筑格局非常简单，然后规模也没有很大的一个房子。你台湾随便一个市议会都比它大，可是就感觉到说，那边的历史感是非常强烈的。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进去之后，那看它里面的介绍，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边其实历史上它不只是马里兰州的州府。这个美国刚建国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华盛顿特区，所以他们那个国会会在不同的地方开议嘛。那其实国会开议的地方呢，就等于是他们实质上的首都，所以其实也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呢，美国的国会是借用这个马里兰州州府的地点在这边开会的，所以严格来讲，这边也曾经是美国的首都。想不到吧，这么小的一座海边的小镇竟然会曾经是美国的首都。那而且呢，1783年的时候呢，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堂堂美国这个革命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他在这边呢，请辞，结束了他这个革命军的生涯。那那个时候呢，算是说，那个美国和英国签了一个巴黎条约，就是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然后也决定了说好这个国家的边界是在什么地方。所以那时候欧洲国家就想说，你看现在这个美国独立的战争打完了吗？美国未来会是怎么样子呢？会不会华盛顿将军后他就自己称帝，建立这个美利坚帝国呢？但是没有想到的呢，是他就主动请辞，就是说好，现在呢，我请辞这个革命军总司令，那这个国家呢，就是回归为人民为首，不再是这个用军事的方式去指挥整个国家了。那很多人就是肯定他的这个行动，去说，他为这个美国后来以人民为优先，然后民主制度呢，立下了良好的典范。所以呢，你在这个马里兰州州府呢，里面还可以看到，就是华盛顿他本人他递出那个辞职书的那个场景，算是去安纳波利斯一个蛮意外的惊喜啦。本来只是想说，天气很热，进去吹一下冷气，结果没想到，发现了有趣的历史。好，那离开安纳波利斯之后呢，那我们如果往西南边走一点呢，就会发现说，我们不知不觉进入这个华盛顿特区的都会区。好，那这边可以说明一下，官方版的这个华盛顿特区呢，它面积其实没有很大，它人口只有大概60几万人，可是其实整个华盛顿特区的它的都会区呢，人口接近600万人，那大部分人其实是住在这个华盛顿特区它周围的马里兰州还有维吉尼亚州。好，所以你有时候去看一些，比如说你寄信给朋友发现说，他住在马里兰州，可是他的生活圈其实是属于华盛顿特区都会区的一部分。那因为我们之后关于华盛顿特区应该会再开另外一集来讲，所以这边就简单带过。那我只提一个点，就是说呢，在这个华盛顿特区它延伸到马里兰这边的这个区域里面呢，有一个 NASA 的基地叫做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那这边也是有游客中心可以去看的。那这边算是天文还有太空科学研究的重镇，那特别是我们可能都听过了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它就是这个地方负责控制的。所以呢，它在这个地球、太阳还有 太阳系的研究方面呢，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往这个巴尔的摩的都会区前进。在巴尔的摩港外的一个郊区这边呢，有一座蛮有历史的堡垒，叫做 Fort McHenry， 就是这个麦克亨利堡。那这个堡它重要性是什么呢？在1812年呢，美国和英国发生战争的时候，那时候英国的军队一直猛攻这个地方，那但是呢，这个美军就是一直死守了这个地方。那当时有个人叫做 Francis Scott Key， 他看到这个哇，战火漫天之下呢，美国的星条旗还是这样冉冉升起，象征这个美国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就写下一首诗叫做《保卫麦克亨利堡》。那后来很有趣哦，这首诗他后来就被配上了一个民间的曲调，然后就变成美国的非官方国歌，因为其实当时美国是没有国歌的，并没有国歌这个东西存在。那后来流传越来越广，最后呢，在1931年，终于美国国会通过，把这一首歌呢，把它定为国歌。所以这个美国国歌它之所以会出现呢，其实是因为在这个麦克亨利堡曾经有这个哇战火漫天之下呢，星条旗缓缓升起的场景。不过讲到这边呢，稍微额外靠北一下，就是我觉得美国的国歌好听是好听，但是真的很难唱，它的音域太广了，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那种什么走音啊、高音唱不上去的影片，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好，这是美国国歌诞生和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麦克亨利堡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巴尔的摩，它是一座港口城市，它地理位置算是在这个13个殖民地的中部嘛，而且它很早就有铁路通往内陆，所以它发展的非常早，它是美国第二座人口到达10万的城市，在纽约之后。那你在这边也可以找到这个美国第一座华盛顿纪念碑，它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建筑。那讲到这个巴尔的摩呢，我们就来提一下，这边有一间很有名的学校叫做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它成立于1876年，号称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那可以提一下比较知名的台湾人校友，这个包括了之前的副总统陈建仁，还有呢出生于嘉义政治世家，然后本身又担任过嘉义市长的这个张博雅，对，他们都曾经在这边留学，而且都是读公共卫生，这个学校在公卫方面呢是非常有名的。好，不过你来到这个巴尔的摩呢，我想最多人会去逛的呢，应该还是它的这个 Inner Harbor， 它的内港的部分。这边其实是美国国家海洋馆的所在地。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和我爸妈，就是刚过了八月的时候，和我爸妈一起来逛。我们在那边港边也逛的，就是觉得很舒服，很喜欢那边的环境。可是逛一逛呢，就有点饿了。然后那天天气又很热，然后我们就发现说，这个港边呢有餐厅在卖海鲜。其实我本来是不太喜欢就是在这种观光客很多的地方用餐的，但是后来就觉得说，那个地方气氛实在太好了，所以我就和我爸妈我们就三个人坐下来，然后就在户外吃海鲜，我们就点了很多螃蟹。因为呢，这个马里兰号称是美国的螃蟹首都，它旁边的海湾里面呢产非常多的螃蟹，特别是这个 blue crab 蓝蟹，所以这些蓝蟹呢，它会在海鲜餐厅里面供应出来，也会做成这个 crab cake 蟹饼。我还记得那一天呢，我们就三个人这样子坐在那边吃，然后一边享受的阳光，一边围着那个吃螃蟹的那个围兜，然后很努力的呢，哇，用那个钳子啊，然后锤子把那个蟹壳敲开，觉得好温馨的感觉。我想说，天哪，我离家这样十几年，已经多久没有和我爸妈我们三个人这样子，三个人像小朋友一样很用力的在那边吃海鲜呢。我想那是我和家人这一趟出游呢，可能是让我印象最深刻也最珍惜的部分吧。那这是在巴尔的摩内港的部分。好的，那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也就是不专业选情分析的部分。这边呢，我们除了讲马里兰州还有德拉瓦州之外呢，我们也要补一下这个上礼拜忘了讲的康乃迪克州还有罗德岛州。那说实在这四个州它的投票行为其实还蛮像的。简单来说呢，在1992年克林顿那一次开始呢，这四个州30多年来每一次都是民主党的候选胜出，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变过。而且你如果看他的这个得票率，基本上呢，民主党在这四个州过去30年都是大赢，就是赢至少10个百分点。那有的时候可能会赢到什么20%啊，30%。所以这个选举结果呢，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大悬念的。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马里兰还有德拉瓦州的分享。那下一集呢，我们要移动到美国最东南方的这个佛罗里达州了，这算是知名度比较高，然后也比较大的一个州，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就请各位听众继续期待《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厨 Jerome， 我们下集见喽，拜拜。